我们上节课基本上跟世间的一些道德啦，就是仁爱做了一些比较，有它的同，还有更有非常的不同啦。所以我们在最后导师做了一个结论，就是在这个时代啦，真正无偏无党的仁慈者啦，无偏无党的仁慈者，能够真正无偏无党的，那他就一定要有什么这样的自见，无偏无党。偏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什么偏。偏可以就是边啦、边。不落两边的那个边啦、边。我们说到边是什么边。我们说不落两边不落边。边是指什么边可以说就是自信。这根本的极限它落在旁在边。因为边就是相对于什么来说，我们佛法不落两边就叫做什么中，叫中嘛，中就是不落两边。为什么称为两边呢？为什么称为两边？为什么不称为三边？不称为一边？为什么两边？因为缘起法，缘起法就是相对的什么？相对的恶。缘起法就幻现出相对的恶，有生就有什么生灭，有生就有灭，就是有亮就有暗，有明就有暗，种种就是幻现相对的恶嘛，所以叫做恶边啊。我们一般人不了解生灭是如幻的、如幻就是不可得，是吧？在生义地就是叫不可得，要安立生灭的话，那就在哪里安立啊？世俗安立嘛，我们说世俗有没有实在性？没有实在性，所以它是如幻不可得的。但是一般人都认为有生有灭嘛，有实在的生，有实在的灭，所以那都落边了，落边。所以真正的要无偏无党，无党，党是什么？无党，成群结党是吗？如果说在文中，我们要看它无党是指什么意思？无党，如果在我们前后文看啊，无党就是没有阶级性的，不然都是成党了，什么党什么党的，还就是排除异己的。所以真正无偏无党的仁慈者，那还真要依着佛法了哈，依着佛法来什么，来培养我们的仁慈慈悲心的那个，才有可能达到无偏无党了哈。如果依着一般世间呐，依着一般世间，不管是宗教的或者一般的文化了哈，谈到道德，它总是以自我为出发嘛。所以再怎么样的慈悲啊，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无偏无党，不可能达到。所以啊，有着无偏无党的仁慈者，应该起来了，应该起来。主要就是佛弟子咯，佛弟子。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哈。主要佛弟子是因为他能够依着佛法来学了，佛法就叫告诉我们，正见就告诉我们无我嘛，没有实在的我，没有实在的我，所以依着佛法来学才有可能达到无偏无党，才有可能达到了，才有可能向无偏无党的方向前进而达到了。所以这样的仁慈者应该起来什么釜底抽薪，从根纠正过来。什么叫釜底抽薪从根呢？如果说那个锅子要不热，你一直在上面吹让它不热，或者你锅盖打开让它不热，吹风吹大风也一样，假设底下一直在烧， 如果那个心呢、啊，木材一直在烧没有用，所以要釜底要抽心，抽心下来才有可能哈。所以要从根纠正过来，从枝叶纠正都没有办法达到了，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仁慈的，真正的慈悲了。从根纠正过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从根纠正过来，怎么样才能够从根纠正过来？彻底无我了哈，啊，还是要彻底无我。我这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嘛，一切从自我出发。各位，我们有时候说，哎，奇怪，我们你这样讲，好像有些现象也不见得啊，好像外道神教徒或者是一般世间人也有做的比佛弟子还慈悲的啊。我们不否定这些了，因为。都有初学九学啦，我们最重要是在这里是依着法，依着那知见，依着这个知见来行，佛弟子终究会往无偏无党的方向前进，因为有初学嘛。初学虽然依着无我三法印一时相应来学，但是初学者还不会学得那么好嘛，我们要说的就是说，他终究依着什么法来学，他终究能够往什么方向前进，那才是最重要的啦齁。所以我们佛弟子啦齁，我们一定要起什么惭愧心，起惭愧心。什么叫惭愧心？惭愧心就是自顾不足啦，就是看自己觉得不足的啦。不足什么？就是要去恶向善，去恶向善，就是轻去恶的，从众善的，那就是惭愧了，惭愧心。这是非常大的力量哦，向上的力量哦，惭愧心。不要跟那个罪恶感混在一起哦，惭愧心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，还要向上向善，这就是惭愧心了哈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啊，这个来依着佛法来学，就会学得越来越好了，学得越来越好。所以惭愧心不是说啊，碰到比我们啊外道或者一般世间的比我们好，我们好像很做亏心事，好像很心虚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啦。惭愧心不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说哦，我学得这么好的话，怎么还比不上他？哦，要赶快急起直追，这样的意思啦。所以我们学佛了哈，随时惭愧心都要意念，我们随时都要正念惭愧心。有惭愧心哦，那向上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向上的力量就是惭愧心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向上的那种意念。向上的那种意念，有这样的意念我们就会精进哦，会精进，会努力了，也会不放逸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共修到这里了。关于这一部分，学佛法就是能够从根纠正过来，不单单是纠正别人了，就纠正自己，能够从根那边纠正过来，那是最最可贵的啦。能够看到我们一切烦恼、一切麻烦的根源哦，到底是什么？那是学佛法最可贵的地方了哈。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釜底抽薪呢。否则倒向西方扶起来是吗？比如说啊，倒向西方了，我们把它扶正了。刚扶正又倒向东方了，是吧？又倒向东方。好，谈完了这个之后，接下来当然就要谈到具体去行了。我们前面谈到慈悲，谈到慈悲就要具体去行了哈。所以接下来就谈到慈悲心跟慈悲行了哈。就是我们要有慈悲的心行了哈。慈悲的心行，我们一般这样说嘛，慈悲的心行。 慈悲是佛法的根本，佛法的根本，而且是佛菩萨的心髓。佛法的根本呢，佛法就是佛法，我们一般说佛法，佛法要怎么去解释它？佛法，佛法，一般导师在《佛法概论》这样做解释嘛？佛法这是两个词啦，佛跟法，就佛陀跟达摩嘛，就是这个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啦。啊，怎么去解释这样的法呢？就是佛的法了，佛的法。那佛证的当那个法，佛证的那个法，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，是吗？但是为什么称为佛的法？因为虽然佛出世不出世法尔如是，但是我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嘛。就是佛证了法之后，佛证了法之后，他法界等流，大悲等流，说出来了，说出来了，这个法才流布人间呢，才流布人间。否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好像是睁眼的瞎子，看不到。虽然我们每天都日坐缘起中，是吗？都在缘起当中，而且我们本身就是缘起法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佛说法之后，我们才知道。所以这样的法，我们特别把它称为佛法了，就是佛的法。所以一佛的法，所以佛的法的根本当然就是慈悲咯。所以慈悲可以说是佛法的根本。我们前面说到了，就是如果以解脱道生闻法，它还不一定说是慈悲是佛法的根本，他会不会是赞同？但是如果以大圣来讲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以说那佛法就是佛的法，那也没有问题的。佛菩萨的心髓，所以学佛啊，如果真正的学佛了，我们共修了这本书叫做学佛三要，是吗？学佛真正的学佛就要学佛所行啊，真正的学佛就要学佛所行啊，正佛所证的了啊。所以真正的学佛者了啊，那就是菩萨咯。因为菩萨就是要学佛所行，正佛所证的嘛啊，成佛。菩萨的一举手一动足，无非是慈悲的流入，流入，慈悲的流入，表现出来都是慈悲的流入，一切的作为都是以慈悲为动力，就是这样的作为，就是完全是出发于慈悲，慈悲这样的动力动机哈，激发出一切的行为了哈。所以我们大圣这样说嘛，菩萨以大悲而不得自在。哦，我们说观自在菩萨是吗？观自在菩萨，这里为什么说？而且我们说大悲观世音菩萨是吗？啊，观世音菩萨又是观自在菩萨，这样为什么说大悲而不得自在？那什么意思啊？那接下来就要做一些解释。那这都不会有矛盾的了哈。我们看他怎么做解释了。为什么不得自由自在呢？因为菩萨不是以自己的愿意为行动的方针，不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做了，不是以这样为行动方针，而完全是受到内在慈悲心的驱使，就是以慈悲为动力，为动机为动力，而做出一切的行为了哈。以众生的需要为方针呢？众生需要什么？众生需要什么为方针？那什么意思？就大悲咯，是吗？大悲心，大悲心，为了一切众生， 不忍众生苦，所以为了一切众生，如果众生需要如此行，众生需要如此行，菩萨就不得不行了，一定要行。如果为众生着想需要停止的时候，哎，就一定要停止。所以应该做或者应该停止，一切的事情应该做，一切的事应该停止，都是依着众生。依着众生就是依着大悲咯。所以以大悲而不得自在，就是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了，是这样的意思了哈。菩萨的利舍己利他都由于此，舍己利他都是由于这个了哈，就是众生的需要了，以众生的需要为方针了哈。绝不是经于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了，而是完全的忘己为他，忘己为他。这里说到忘己为他了哈，还要牺牲自己是吗？牺牲自己，我想在这里再跟各位说，再说一下了哈，说进去一点，就是我们说诸法无我是吗？诸法无我，我们要否定的我是什么？否定的我，那一种我是什么我？我们诸法无我嘛，无我就是要否定我嘛。啊，那个否定的我是什么我？啊，自信的我了哈，自由自成可以主宰的那种我，常一实在的我。那我们要否定了，有主宰的我要否定。但是缘起假名我，我们要能不能否定呢？缘起假名的我是不能否定的哈，缘起假名的我不能否定。哦，所以对那缘起假名我的那个我啊，要忘我，这样可以理解的哈。我们一定要先无我了，一定要无我，才有可能忘我了。一定要先了解无我，才有可能忘我了，才有可能真正的忘我了。就是连那个缘起假名我，那个缘起假名我们没有否定它，是吗？没有否定它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因为就菩萨呢，就在这个缘起假名我也忘了这个我，忘了这个我，完全是利他了，利他。所以是损己利他，舍己利他的那个己跟他，我跟他，那都是假名幻现出来的你我他啦。在假名当中的你我他当中呢，在菩萨当中呢，更能够去怎么样？去忘己为他啦，忘己为他。所以我们说到嘛齁，声闻也能够证我空嘛齁，也是假名。假名我知道是假名我，但是解脱道跟菩萨道的都要什么自利利他，但是解脱道呢是重在都要自利利他啦，但是重在自利，菩萨呢也要自利利他，重视在利他啦，利他，所以要忘己为他，真正的一定要无我，要真到要了，至少我们要了解无我嘛。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要了解无我，在无我当中的忘我，才能够真正的忘我为他忘我，这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它。好，如果世间人的那忘我啊。世间人忘我，不可能真正的忘我了。就像世间人慈悲，不可能是真正的慈悲，是以自我为出发。忘我，譬如说世间人的很，世间人说要都在强调说要有健全的我，健康的我是吗？健康的我，我们佛法讲无我啊，但是我们要不要讲健全的我，健康的我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健康的我？当然要健康的哦，但是世间人讲的，我要很健全、健康的我啊， 他也是说不要自私是吗？也说不要自私，但是他那个不要自私哦，还是从自我出发的啦，自我出发。这个应该到我们共修到现在，各位学佛到现在，应该可以去体会到啦，可以体会到。世间人怎么不要自私？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哦，大家都要博爱，博爱嘛，仁爱嘛。但是他到底是以自我为出发，自我为出发哦，到底推展出去的那都是我所啦，都是我所。但是佛法的就不一样哦，佛法要健康的我哈、哦，要在无我当中哦，哦，那才能够真正健康哦。无我当中才能够真正健康，健康到什么？缘起假名我了。引起那假名我，当然要健康，要健健康康。但是那个还是要透过什么？还是要透过无我，透过无我。为什么要透过无我啊？因为哈、哦，无我才能够健康啊。有我哈、哦，贪嗔痴都来啊。有我啊，主宰都来了。有实在的我。有实在的我，一切有自信见，一切的贪嗔痴都来了，那怎么可能健康？是吧？所以一定要透过无我引起假名我，那才有可能真正的健康啊！贪嗔痴一切的烦恼才有可能渐渐的把它淡薄，进而什么转化，进而什么消之于无形。那世间的不可能。世间的健康的我，他说不要太自私，他那还是从什么？还是从自我，因为那个没有办法真正的从根拔除，没有办法从根真正的拔除。那健康的我，他还没有谈到慈悲嘞，是吗？还没有真正的谈到专门在谈慈悲这部分。我们刚才前面谈到那个慈悲都会出问题了，何况那健一般人讲那健康的我。那终究要出问题，所以我们到还是要跟各位强调，再强调。你看哦，我们现在啊，我啦，现在哈、啊、烦恼深重是吗？但是我学的这样的法，是让我怎么样呢？完全没作用，没有副作用，完全没副作用，完全哈、啊、往那个彻底的方向前进。而且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呢，依着佛法来讲，依着佛法而行的话，完全不会有副作用，不会这个烦恼减弱了，而其他的另外一种烦恼反而增强了，不会。但是哦，世间人哦，道德再好的哦，他修养比较好的，他依着他的方式去修哦，哎，他那个哦会有副作用，而且哦，他有他的极限性，有他的极限性。聪明的人，智慧有智慧的人，有道德的人啊，纵然比我多很多，但是如果他只是依着世间来学的话，啊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要时常去意念这个，在我们的进步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时常去意念这个，而且我们要随时去检验、检查我们进步的方向、品质。这都是我们可以的呢，因为我们学佛法，那太可贵了，太可贵。就好像找到一个哈，找到一个名师高徒是吧？名师善知识，好的教我们，那不一样哦，那不一样。世间上最圆满的名师就是佛嘛，佛菩萨，佛菩萨说的法，这个哈，各位。那当然包括我自己了，要时常时常的意念，千千万万，真的要时常意念。但是不是一直说很可贵很可贵啦，不是这样啦，要去思维它的内容，把它想清楚了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或是学的很多很多不太珍惜，或者不太珍惜，或者就是以为只有这样，那太可惜了，那太可惜了。常说啊，一点好吃的东西哦， 吃的好吃，如果说在吃好的时候马上问人怎么煮的，问人怎么煮的，啊，回去要自己要煮来吃的，一点好吃的都要研究到这样，要讲究气氛的。我们的慧命呢，我们的慧命那更是哦，法那更是要去讲究它了。法，我们说八万四千种法门，更要去讲究它了。有时候，有时候世间的一部电影哦，一首歌都可以让人家讨论到，哦，讨论到什么？我不是说那不要讨论啊，不是。我说如果那个都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佛弟子那个更要警觉哦，佛法更是哦。比如说啊，一谈到佛法，哎，佛法我们就是要修行，就是不要太复杂，你太复杂怎么修行？说如果不搞清楚，那不能修行。不搞清楚就是这个用世间的方式在修行了。纵然我们学到佛法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很深刻、很亲切的去行它。要煮一道菜，我们要一煮再煮，是吧？还要一煮再煮，还要看食谱，还要请教人，才能够煮出那个味道出来，是吧？我们说要有味道，味道哦，那个是妈妈的味道，那个什么的味道，有它的味道在，哎，连那个都要这样的，何况是佛法？真的，何况是佛法？我们对这方面呢，我们那个心情呢，真的要去培养它。否则啊，世间不是说台语有一句话叫什么？金庙啊嘛，金庙起行，就是你接近庙哦，你那个庙里那个神明啊，你不会去尊重他了，你不会去尊重他。我们学佛学久了哦，小心，学佛学久真的要小心，讲给我自己听的哈，因为我这个比较相对各位来讲，我这个比较专业的嘛，术业有专攻嘛，是吧？我们出家来修行，更要小心了。但是在家更要小心，这有点矛盾是吧？出家要更要小心，在家更要小心。在家更要小心是说的哈，在家事情很多嘛，在家外面诱惑太多了，诱惑不一定是说邪的啦，很正的，因为一些很多的，就是很多风景嘛，随时都可以引动我们了，随时都可以引动我们。我是依着这个方面，而且各位这个又不是各位的重心，是吗？不一定的，应该佛弟子应该都是以这个为重心，但是因为外在的风景太多了。所以各位呢，更要有警觉性，更要有警觉。有时候会说，在家人不要对他们不要要求太高。有时候我觉得在家人反而要跟他们讲清楚来，更要跟他们讲清楚，要求哦。可能在这个时候可能多一点要求给他们，否则他们在外面外面已经环境，我们出家是有环境在保护我们，环境在保护你们，但是大圣那个在家菩萨是非常重要的，要普入各个阶层，所以这方面有时候还是要跟各位要求一下啦，只是口头上的要求啦，还有稍微在知见上再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啦。好，说到了先说到了慈悲啦，慈悲整个的总说。接下来就要谈到具体的内容哦，就慈悲心跟慈悲行了。慈悲心我们一般说到就是四无量心哦，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。慈 悲喜舍，慈呢就是我们一般讲说以乐嘛，给众生快乐。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了，就是拔苦。佛法的对慈悲了，慈悲在前一篇文章了，在前篇文章慈悲喜舍特别谈得特别清楚嘛，就本来众生是要我们要给慈嘛，就是要给以乐了。那以乐之后呢，我们觉得哈，如果痛苦的根本呢没有拔除的话哈，给予快乐哈，还是没有办法了。就好像不良少年是吗？把家财哈都花光了，但是我们要给他快乐。给他快乐齁，再给他钱，对他不是好事啦，可能更坏，可能对他更不好啦齁。所以就是要先让他什么那个不良分子啊，就让他一先让他不良少年的不良分子，就是他的心理的就是那贪嗔痴一些的问题嘛齁。先要改善啦，改善。嗯，要改善。那就要先，所以以乐，本来我们刚开始当然就是以乐咯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譬如说我们有好的东西都希望跟好朋友分享是吧，而且家里父母亲就是希望跟什么给孩子啦，给孩子要以乐。但是觉得以乐如果痛苦没有拔除的话，就不可能真正的给予的快乐，也不可能真正的给他快乐啦。所以而且我们在这个娑婆啊，秽土啊，那都重在什么，重在拔苦，秽土就重在拔苦，那就是根本的嘛。我们其实在秽土拔苦，我们佛法中的拔苦是拔生死苦是吗？最高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悲就是在拔那个生死苦了。其实各位，生死苦一拔了就是什么，拔了生死苦就是得到什么，就得到涅槃乐，拔生死苦就得到涅槃乐。所以那根本的啦，最根本的拔生死苦得涅槃乐。最高的那些佛的究竟啊，悲智究竟的涅槃乐是吧，然后都不离开涅槃。喜呢，慈悲喜，喜就是见到众生啊，见到众生得乐，离苦得乐，就是慈悲嘛，慈悲就是我们要给乐，以乐拔苦嘛。所以见到众生离苦得乐，得乐的时候，我们很欢喜他，很欢喜。就像众生的心业欢心，欢心就是乐嘛。离苦得乐那种欢心啊，欢心欢悦啊，欢悦欢心，就好像自己一样。千万不要说众生的离苦得乐不是因为我离苦得乐，是别人哇，自己就不能够在那边产生欢喜。就像好事要我做，别人做好事，我自己不能够产生欢喜，不能够随喜。那就不好了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不可能去给众生慈悲以乐拔苦，就不可能达到。舍呢，就是舍，就是厌亲平等，就是厌亲平等。各位还记得吗？我们在前一篇文章啊，就是我们说到要修习菩提心，要修学菩提心的前提是什么？修学菩提心的前提就要平等想是吗？要成平等想，平等想就是这边的什么？我们说平等想要成业意相嘛？平等想是什么？是这里的什么？舍嘛，厌亲平等。那是业意相呢？业意相就是对众生啊，你如果平等平等齁， 如果好像陌生人的那种平等没有意思，就没有办法成为慈悲了。所以平等想之后呢，还要成业意相啊，就是呢，对于众生呢，要带着什么？没有杂染哦，没有杂染，没有染浊的啦，没有染浊，没有染浊哈、哦，在没有染浊的心业相，心业，心业的心境，那就喜，相对于这边的喜，相对于这边的喜。好，所以导师接下来这样说了：以乐拔苦是慈悲的主要内容，就是说慈悲。我们说慈悲，这边说慈悲的主要内容，以乐就是慈是吗？悲就是拔苦是吗？但是为什么以乐拔苦为慈悲的主要内容？其实慈悲主要内容就四种了、啊，就慈悲喜舍了。我们说慈就是以乐，悲就是拔苦，为慈悲的主要内容。这慈悲的主要内容就是慈悲。的内容有什么？慈悲喜舍了。印度人他重视慈是吗？慈，所以佛法也重视慈。慈呢？慈的后来我们发展出慈悲喜舍是吗？所以一个字就是慈。如果具体的内容就是慈悲喜舍，就慈悲喜舍了，全部的内容。而我们大圣呢，在慈悲当中更重视大悲，更重视大悲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悲，只要一个字就是悲，是吗？略说就是悲，中等说呢就是慈悲，广说呢就是慈悲喜舍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因为大圣是悲嘛，大悲，大悲为根本是吗？大悲为上首，慈悲心，菩提心也是以悲。以悲为本嘛，所以以大圣来讲说，略说一个字就是悲，啊，中说呢就是慈悲，广说就是慈悲喜舍，这样的哈，也可以说慈啊，慈，因为当时印度人重视慈嘛，在阿含也多说慈嘛，多说慈，虽然南传哈，南传在修四无量心，也总是在修什么慈无量。是吗？慈无量，少说悲了，悲无量，喜舍无量，你要少说了哈。他说以大圣来讲，要悲哈，悲就悲。尤其我们在秽土嘛哈，我们现在在秽土啊，娑婆世界秽土，苦就是苦嘛哈。以乐拔苦是慈悲的主要内容，然而如果嫉妒成性，见他人的福乐而心里难过，这是不能够怎么样，不能够慈悲喜舍的哪一个？见到他人福乐而心里难过是指哪一个？不能够怎样？不能够喜还是不能够舍？啊，相信难过啊，是不能好。我们接下来看啊，或者是仇恨在心，或者是私情过深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是爱这个，便是恶那个。不是爱这个，是指什么？是指仇恨在心，还是私情过重啊？啊，变恶那个，恶那个是什么？怨嘛，哈。爱就是亲嘛，私情过重，情爱过重了，仇恨在心呢，就恶那个，就怨嘛，怨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是，就因为这个哈，希望大家对导师的一些文句啊，了解一下，这样就可以配合了。所以前面嫉妒成性，见他的福乐而心里难过，是指什么？相对于什么？不能够怎样？不能够喜呀、啊，是吗？不能够喜，不是爱这个变成恶那个就不能够爱这个就是亲了、啊、哦，爱亲爱嘛哈、哦，爱亲的啊，恶那个呢就是怨，怨敌就是讨厌是吗？亲人呢就非常的爱，非常的染爱，私情过重就是染爱。 就是爱，爱亲；仇恨呢，就是对厌敌仇恨。那这个是属于什么？不能够怎样？不是爱这个变成恶那个的，它是不能够怎样？不能够喜还是不能够舍？不能舍嘛，就是厌亲不能够平等嘛。所以如果嫉妒成性，那就心里难过，或者是不能够平等观，亲怨不能够平等观，这个不能够引发他能够慈悲吗？他不能够慈悲了，他绝对不能够慈悲，是吗？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不能够慈悲，不能够无私的平等的，无私的平等的慈悲，不可能达到了。所以啊，菩萨不但要有慈悲心，而且要有喜舍心，慈悲喜舍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菩萨心，才能够真正成为菩萨心。所以啊，我们上一篇文章说到嘛，就是修菩提心修学的前提，就是要什么平等想而成业意相，平等想业意相，平等想业意相之后呢，才开始修七支因果，是吗？子母念恩念报恩，是吗？子母念恩念报恩，然后过来就是慈，过来再过来就是悲哦，是吗？而悲呢还不够，悲心还不够，悲心还有什么？让悲心成到真上意乐了，真上意乐，是吗？如果忘记了，再忘记，再回去看啊，这跟这边都有相关的了啊，相关。各位，这个哈，不单单现在记得而已哦，我们都要时常思维哦，而且时常就要去用它哦，就要时常去用它，每天见到面就要去。怎么去用它？就随时观察自己的心呢、啊？有没有嗔心？一有嗔心哦，就是跟慈悲相反了。一有嗔，什么嗔心？不一定要骂人啊，不耐烦、厌恶、讨厌，那都是嗔哦。有敌对的，不是哈、哦，不是和谐的，有敌对的，那都是嗔的一种表现。先观察到了，先观察到，然后再思维，再思维。那怎么思维都很多了嘛，很多的方式。底下也会说。那至于慈悲行，慈悲行就是利他行喽、哦，慈悲行、利他行，利他行就是我们讲的四摄了哈。所以不但，但是悲心还是不够啦，非要悲行不可，那就是慈悲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从实际的事情当中去充实慈悲的内容，不是只是想想而已的。什么叫做充实慈悲的内容？我们一般说依着大乘的三心，是吗？依着大乘的三心去行六度万行的一切善行，到最后呢也是成就了这个三心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依着三心，是吗？哪三心？大乘三心是哪？菩提心、大悲心，还有呢，空性见，是吗？大悲心就这个慈悲嘛，哈。我们依着这个三心来修一切善行，一切善行，善行啊，包括六度四摄万行哦，一切的善行，到最后呢，还是圆满这个三心，是吗？还是圆满这个三心。我们这个三心如果成就了，就成佛了。就成佛了嘛，哈，所以要从具体的事情去充实慈悲的内容。慈悲内容有事情当中啊，事情呢就让我们的慈悲心呢更充实。如果到就近呢、啊、 那个到究竟呢、啊，悲心到究竟，然后般若会到究竟，那就是福德智慧两足尊，就是成佛了，菩提心就圆满成就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我们说慈悲心，慈悲心，我们说在修前面说到的修菩提心的七支因果啊，我们修到知，我们说到了慈悲，还有真善意乐是吗？真善意乐就是对于还只是悲心更真善意乐，因为到了真善意乐的时候，就会去行了、啊。就开始去行，我如果悲心没有到真善意乐，要像解脱到也有慈悲心，但是他就是没有那种真善意乐，要去做那种力量没有出来啊。但是只有那个真善意乐还不够啊，真善意乐就是准备要去什么，要去行的啦，真善意乐就是要去行，所以要去事行当中去充实我们慈悲的内容。那至于充实菩提心的，就是充实菩提心的四行呢，有没有利他行？大纲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利行，同时那就四摄。哎，这样各位，我们说菩萨道要修行就是六度啊，六度四摄，为什么六度？难道不是利他行吗？六度，我们说就是修六度哦。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谈到四摄嘞，菩萨道要修的就是六度。然后一般会讲六度四摄的，那为什么叫一般又讲六度？嗯，这样为什么利他行？六度不是利他行？为什么四摄利他行？老师在成佛之道有这样相对的分别嘛？哈，就是。所以六度呢，六度那就是自力成佛道了，成熟佛道了。成熟佛道是在成自己嘛。那利他呢，成熟众生呢，成熟众生又是他利他行，那就四摄，那相对说了。否则六度是不是利他？六度还是利他了，但是修六度齁、哦、是成就佛道啊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相对来说啦，但是我们成就佛道还是要在利他当中成就佛道嘛，这样可以理解。但是我们看这个哈，那个四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就基本上看到那个都是在利他的，这个是这样布施。我们说布施是吗？六度也有个布施是吗？六度当中也有布施，那这样。四摄当中也有布施，这样这两个布施有不同吗？还有我们说五圣共法端正法是吗？端正法就三福业是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又有布施，又布施是吗？这几个布施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各位回去翻一翻成佛之道了哈，之间大概可以这样说了哈，大概可以这样说，五圣共法的那布施啊，主要是重在财布施，重在财布施，而且啊，比较重视在外财啦，外财的布施。那至于如果说大圣，因为三圣共法就没有谈到布施嘛，是吗？三圣共法有没有谈到布施？我说谈到布施是在说他的道品，道品有没有谈到布施？我们说三福业，三福业是吗？把布施就提出来三福业之一咯。三圣共法有没有谈到布施这个道品？没有啊。三十七道品有没有？没有呢。三学八正道，三十七道品是吗？都没有谈到布施，没有把布施特别提出来，因为他解脱道嘛。 大圣呢，就把布施又提出来了，布施又提出来。那大圣的布施，我们说六度的布施是什么？跟端正法、无生供法那端正法的布施，我们说端正法的布施重视在财施，而且重视在财施当中的什么？就是布施重在财施啊，而且是外财了哈，外财。我们说有外财内财，有外财内财嘛哈，就是重视在外财的布施啊，外财的财施。那大圣呢？大圣就不单单是这样了哈，不单单是重视，大圣的布施就有等一下会说到种种的布施了哈，种种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是吗？而且那财施不单单只是重视在外财，还有内财嘛。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哈，更重要的就是大圣的那个财施啊，大圣那布施要三轮体空是吧？要成为波罗蜜啊，要成为六度，要成为波罗蜜啊，要成为波罗蜜就是能够到达彼岸哦，能够到达彼岸的那一种波罗蜜哦，那就要跟什么啊，就是要跟般若相应的，所以我们的布施就是三轮体空是吧？三轮体空布施，而且种种的布施啊，那各位详细的，各位回去翻那个《成佛之道》，大圣的那种布施，那精神就不同，就不同了哈。那至于六度的这个布施跟四摄的布施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主要那个六度的布施，它放在六度，就是我们修六度就能够成佛道，是吗？菩萨修六度就成佛道，六度当然也是以利他为主啊，就是要以利，就是发三心嘛，大悲心就利他，就是利他为上嘛，是吗？利他为上，那没有底，利他为上。但是在修六度当中啊，我们就是成佛道嘛，成佛道就是自成佛道。佛道是谁在成？自己在成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以那样的观点呢、再说是自利，相对这个自利是自成佛道，自成佛道。但是大圣的自利哈、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在利他当中就是这个事实，完成自利。利他当中，就是我修六度也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六度也是在利他嘛，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。那这个四摄呢，就完全就是在利他的啦。这个可以说是方便道啦，方便道完全的利他，完全的利他。就是这个四个。接下来看啦、为什么这个四个呢，完就是可以表现出利他型呢？完全利他行。我们接下来看了哈，这个布施呢，布施就有财施啊，财施主要就是在经济上哈，经济上或是劳力或是生命，经济的施以那大概就是外财啦，外财，劳力呢，劳力就是自己的劳力哦，那就内财啊。内财自己的劳力、自己的精神，那都是属于内财，甚至生命啊，生命的牺牲，生命牺牲那是内财。内就是自己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内财就是自己的，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时间啊、精神啊等等啊，包括我自己的生命，那都是内财。外财呢，就是财物嘛，或者财物，可以这样来分的、第二个是法施，法施就是思想咯，思想从正法来开始，就是一言一句能够使众生从心地中离恶向善，都称为法施。我们法施，如果说我们一般法施跟财施，我们有时候又可以做这样的比较啦。财施的这一部分呢、就比较属于临时的救济，是吗？ 法师有世间的法嘛，世间法还有出世间的法嘛，世间的法就好像教育他了，教育他给他有职业是吗？他就自己可以独立。啊，如果是出世法呢？佛法那出世法呢？佛法的那出世法呢？哦，那更是能够得到解脱喽，就近的什么就拔了，就是从心地的离恶向善，离恶向善。离恶向善，如果真正彻底的离恶向善，那就是出世间了。所以这个呢，法师呢比较就近，财师的这一部分呢是比较相对的，还不会就近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那至于第三个，还有无畏师是吗？无畏师主要就是说众生有在心理上啊。心理上有忧恼，心理上有忧恼，或者是说处于很恶劣的环境哦，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哦，失望痛苦。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可能外在环境不是没有不好啊，但是他自己的心中有忧恼忧苦，或者是外在的环境非常的不好，造成失望痛苦。那不管怎样都是有忧苦，都是有苦嘛。忧苦的时候呢，菩萨以正，不管是以什么方式，在这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能够让他的忧苦啊，从那忧悲苦恼当中出来的，那就无畏了，没有部位，就是对于那个部位的忧悲苦恼嘛，心中的忧悲苦恼，让他脱离出来，那就无畏师了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不管是以正法来开导他，我们前面有说在思想以正法来开导他是吗？有时候又称为法师，有时候称为无畏师，那差别在哪里呢？是吧？我们看到那个思想去开导，以正法来开示，能够使众生的心地离恶向善，就称为法师。以正法来开导他，只要让他哈没有部位，又被苦恼那个哈，让他脱离出来，那就无畏师。这样可以分得出来吗？可以了哈。另外，他第二个说法师，他不一定。他没有预备功劳啊，但是齁、哦、他有烦恼是吗？然后做坏事情有时候做得还蛮高兴的，他没有预备功劳了。我是为了要让各位比较能够对比显出之间的不同了齁、哦。这样可以理解了齁、哦。嗯。我说刚才法师包括有世间的法嘛，世间法让他有职业，让他自己能够自立，和那一时的救济，给他一些物质上的救济，还是有不同。一时的救济，财务上的救济呢，财师。另外呢，让他自己独立，有职业。哦，如果是佛法的那个不共世间那布施，哦，那就法师那就更是能够什么，能够离恶向善。就近的话，就能够什么样，解脱。那我解脱了哈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要无畏师啊，不单单是正法的开示开导他，或者是方便力来护持他。什么叫方便力？有力量哦。譬如说那个坏人是吧，世间的那个黑社会哦，要来去威胁一个好人，菩萨有那方便力，有力量，不是只是在哦，在用佛法来开导他，他有力量，能够保护他，就方便力了，种种的方便力，不单单是正法。正法有时候他已经受迫害了，是吗？正法开导他，可能开导也开导不了，他的也不能够让他无畏。所以真正的菩萨是能够有那个方便力，有那个力量，能够护卫他，或者说，不单单是这些，说恶劣的环境呢、啊，恶劣环境不过有、哦、在野外是吗？有一些豺狼虎豹是吗？有方便力护卫他，或者是说在风吹雨打是吗？风吹雨打让他非常痛苦啊，让他非常痛苦，都能够去在或者那个环境非常恐怖啊，很恐怖，菩萨都有那个方便力呢，来去什么？来去护持他了，来护持他。例如了哈。 哦，那个灾难的时候啊，灾难的时候啊，马上到现场去啊，是吧？马上到现场去，那都是了。那时候就是让他无畏师啊，他害怕是吗？嗯，那这个慈济嘛，做得非常好是吗？到一有灾难哈，先逃，那就属于无畏师了。因为那时候很害怕嘛，无畏师，那有方便力了哈。嗯，所以如果说这一种三种施，这边说到布施有这三大类，可以统摄一切利他行。如果离了布施，就没有慈悲意义。所以布施啊，布施是最能够表现出慈悲的。为什么？布施就是损己利他啦，损己就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来成就他人，来利益他人。所以如果离开布施，就没有慈悲的意义了。所以大圣特别把布施齁提在第一位，布施。大圣是利他为上，布施提在第一位。这样这个为什么这个三大类就可以统摄一切布施行，一切利他行？为什么？利他，利他总是要，什么叫利他？不忍众生苦是吗？利他，如果以大圣来讲，悲嘛是吧？悲就是利他，利他为上首，利他为上首就是悲嘛。以悲来讲，就是要让众生什么离苦得乐是吧？离苦得乐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的哈，第一个财施，财施就是对于经济上的，经济上就是对于众生啊，对于众生，我们一般说齁，物质的，我们是一般说有物质的跟精神的是吗？我们一般大分来说的就是物质的跟精神的。我们一般说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是吗？我们一般嘛，我们都只要是有人类有情的话，他一定要衣食而住是吗？一定要食啊，一定要吃啊，一定要吃是吗？要吃。所以这个财施可能会比较属于那个物质经济的物质生。那至于精神的呢，精神又分了两个。就是那个无畏施啊，也是这一种苦，一种苦的。物质生活也是一种苦嘛。哦，如果没有不得吃，没有好吃的话就饿肚子是吗？就苦。啊，精神的苦呢，啊，它就部位的忧悲苦恼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就把那个了，但是只有这个还不够了。只有这个都还不够。嗯，一定要怎么样，要让它怎样，要让它齁，去恶向善，去恶向善。嗯，那就法师。那可以就可以包含一切了，包含一切利他行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